现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三次华语广播。今天是2015年1月26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在北京和港台时间现在都是晚上20点整。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您收听新闻内容提要。
希腊及左翼联盟在大选中获胜，欧洲领导人表示雅典应当遵守借债承诺，欧元汇率创新低。奥巴马参加印度共和国日阅兵仪式，突出美印关系好转。叙利亚部分反对派代表在莫斯科开会磋商与大马士革当局重启谈判。联合国安理会今天将就乌克兰东部暴力冲突召开紧急会议。习近平今年首选视察第十四集团军被指与薄熙来事件有关。中国奢侈品消费八年来首次下滑。各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次新闻的详细内容。希腊1月25日举行提前立法大选，齐普拉斯领导的极左翼联盟获得超过 36% 的选票，远远超过了现总理萨马拉斯领导的新民主党。新民主党仅获得了 28% 的选票。尽管最终的点票结果尚未出炉，但齐普拉斯成为希腊下届总理已经定局。不过他的极左翼联盟在得到宪法规定的50个奖励席位后，可能仍然不能达到议会的绝对多数，仅差1-2个席位，因此需要与其他的党派联合执政。齐普拉斯及其左翼联盟坚决反对欧洲对希腊采取的紧缩政策，主张赖掉全部债务。他承诺上台后要与欧洲国际债权人重新就债务问题展开谈判，推翻希腊前政府与债权人们达成的协议。这也是首次在欧盟内部有成员国的首脑公开反对欧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张的紧缩政策。但希腊的朝野共识却是希腊不离开欧元区。齐普拉斯昨晚在雅典面对数千民众表示，希腊结束了5年的屈辱和痛苦，抛弃了灾难性的紧缩政策，抛弃了害怕，抛弃了独裁主义。面对希腊的重大政治变化，欧洲领导人认为雅典应当遵守当初接受欧洲援助时的承诺，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提供2400亿欧元的资金挽救希腊国家破产，并在4年间要求希腊实施紧缩政策。但希腊极左翼联盟坚决反对这个紧缩政策，主张赖掉国际债务，重新向希腊民众提供各种社会福利，包括全民医保、最低工资等等。但是希腊的债务来自欧洲纳税人的钱包，因此希腊即将下台的总理萨马拉斯警告说，极左翼联盟的做法将挑起整个欧洲反对希腊。欧洲央行一位负责人克雷表示，重组希腊的债务是不可能的，因为欧洲央行没有获得这个授权。今天在东京市场，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降到11年来的最低点。今早当地时间8:50，东京汇市的欧元价格为一欧元兑 1.10 美元，创下2003年9月以来的最低点。美国白宫对希腊的选举结果表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斯特罗向法新社表示说，我们祝贺希腊的立法大选顺利进行，并希望在未来继续与希腊政府密切合作。法国多名左翼和极左翼领导人对希腊极左翼联盟上台表示庆贺，包括法共和法国极左翼联盟以及执政党社会党中的偏左人士。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也借这个机会抨击欧盟和传统的左右两党执政。有关希腊极左翼联盟上台的有关反应以及经济后果，请听稍后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1月26日出席了印度共和国日的阅兵典礼，他成为1950年印度共和国宪法生效以来首位在印度共和国日被尊为首席贵宾的美国领导人。此举被认为是美印领导人之间友好关系的象征。华尔街日报 称此举是在制约中国，请听艾米的介绍。
是的，今天在高度的安全警戒下，奥巴马和印度的总理莫迪共同检阅了印度的军事装备、仪仗队等等。阅兵式是奥巴马为期三天访印行程的核心内容。据悉，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奥巴马参加这次阅兵式是出于白宫的意料之外，而奥巴马最终决定出席也是旨在通过此次访问将他和莫迪的私人关系转变为政策性的突变。这是印度首次邀请美国元首出席印度共和国日典礼。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指出，由于中国这个军事装备精良的集权国家正在改变亚洲的力量平衡，所以奥巴马出席庆典旨在向中国展示世界最大的两个民主制度国家之间的团结一致。而印度在努力加深和中国的商业联系，提振自身经济的时候，也对北京有极度的不信任。中印两国之间仍然存在领土的主权争议，而新德里也不满北京在东亚邻国依靠援助推动的影响力上升，以及北京在印度洋军事力量的加强。据悉，奥巴马周日，也就是昨天抵达新德里以后，就和莫迪强调了两人之间的友谊和互信关系。一年前还是不受美国欢迎的人的莫迪指出，两国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2013年年底，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也因为一位印度的女外交官被驱逐产生了摩擦，但显而易见的是，随着奥巴马的访问，这一切不愉快都似乎被一笔勾销了。奥巴马昨天和莫迪在民用核技术以及为期十年的国防合作框架等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而在经济贸易合作领域，美印两国的贸易额从2000年以来就翻了四番，达到1000亿美元，而美国希望今后几年将此数据翻上一番。
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今天报道，中国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1月21日到云南省视察成都军区的第14集团军，这是习近平今年首次离开北京出访其他地方。由于第14集团军是以落马的薄熙来的势力根据地，有不少分析认为习此行视察是要重整军中士气，特别是在反腐矛头正指向军方之际。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要求第14集团军听从党的指挥，团结军队的发展。第十四集团军一向被视为是薄熙来的势力，因为该集团军最早的发起人之一就是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薄熙来在出事前几年经常对外夸口他与该集团军的亲密关系。2012年2月，薄熙来的亲信王立军潜入美国驻成都领馆数天后，薄熙来曾以重庆党委书记的身份高调访问驻云南的第十四集团军。第二年的九月，薄熙来因贪污和滥权罪被判终身监禁。南华早报引述香港的中国军事专家梁国良表示，薄熙来的倒台证明了第十四集团军的清白。习近平视察该军团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澄清外界指薄家与第十四集团军的亲密关系。该报道还说，习近平21日到云南视察第十四集团军之际，驻四川的成都军区第13集团军在同一天举行冬季演习。网上出现照片显示数百军车由日本品牌越野车带队，一对红衣美女越谷开路，民众拉横额欢迎。这场冬演巡游被网友点评质疑为是作秀和劳民伤财。美国贝恩策略顾问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2014年奢侈品消费八年来首次下滑，消费总额约为人民币1150亿元人民币。这份报告的样本是全中国10多个城市的1400名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奢侈品消费者，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从调查中看到，包括配饰、女士服装、鞋类、珠宝等八类产品组成的奢侈品消费中，2014年总的增长要比2013年下滑 1%。其中腕表下滑最多，达 13%， 而男士服装有 10% 的下跌。报告认为，中国内地奢侈门店的销售想在2015年实现大幅增长，这很难。另外，女性用品仍然呈现成长的态势，化妆品成长 7%， 服装成长 11%。 分析指出，反腐的影响造成男性奢侈品消费量的下滑，因为官员以男性居多，男性奢侈品的消费和馈赠大幅减少，而女性奢侈品以自由购买为主，受影响较小。下滑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越来越多的有能力的中国人不在国内消费。研究发现，以往越贵的品牌受到的渴望度越高，而现在人们向往的奢侈品牌主要是适合的感觉。
叙利亚一些反对派组织的代表今天1月26日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就反对派与大马士革当局展开谈判对话，展开磋商。这次会议由俄罗斯外交部斡旋和主持。这些叙利亚反对派代表计划在本周三在莫斯科与阿萨德派去的特使进行会晤。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攻城略地，导致叙利亚的内战格局重新洗牌。伊斯兰国组织成为各方的心头大患，其祸害程度可能要超过大马士革独裁政府。这个情况促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重新考虑在该地区的战略方向，因此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政策犹豫不决。据俄罗斯新闻社引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博格达诺夫说，今天一共有25名叙利亚反对派代表在莫斯科外交部举行会议，但是本次会议不包括叙利亚的全部反对派组织，流亡海外的叙利亚全国联盟就没有参加，但是该组织有5个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今天的莫斯科会议，其中包括该联盟的前任负责人贾尔巴。贾尔巴被认为与沙特阿拉伯接近。叙利亚全国联盟指出，这样的会议应当在联合国的主持之下，在一个中立的国家进行，而不应当在一个由支持大马士革当局的国家来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今天下午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乌克兰东部加剧的流血冲突。乌克兰东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昨天遭到轰炸，造成30名平民丧生，100多人受伤。基辅当局指控东部亲俄叛军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对这个战略港口展开攻击，并要在该国东部开辟一个新战线。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昨天召集紧急国防会议商讨对策，此前他在乌克兰做电视演讲中显示了强硬的立场，他誓言要接受叛军的挑战，并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叛军提供支持，向乌克兰境内运送军人和重型武器。波罗申科总统还表示，基辅当局截到的通话证明是俄罗斯支持的恐怖分子导致了马里乌波尔的火箭攻击。马里乌波尔是位于莫斯科连通克里米亚半岛的战略走廊上的关键要事，预计乌克兰亲俄叛军将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港口。联合国安理会预定在今天下午3点就乌克兰紧急事态召开会议。据法新社引述外交渠道的消息说，由于莫斯科的反对，安理会的15个成员国未能在1月24日就谴责乌克兰东部这起火箭轰炸平民事件达成一致。北约也将就乌克兰的局势召开会议，欧盟则研究是否会扩大对莫斯科的制裁范围，但是欧盟的28个成员国存在着分歧，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此前就表示，他希望扩大与俄罗斯的贸易交流。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莫格里尼则呼吁莫斯科运用其影响力阻止在乌克兰发生大规模的杀戮，他同时还要求俄罗斯停止向乌克兰的叛军提供任何形式的军事、政治或资金的援助。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各位收听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
各位听众，昨天举行的希腊大选的票箱印证了之前的民调结果，极进左翼联盟在大选中获得胜利，成为欧洲第一个执政的反紧缩政策的政党。这项胜选不仅是希腊国内政局的转变，同时也对希腊纾困的计划形成新的挑战，并且引发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的一些疑虑。本次要闻解说节目就关注此方面的内容，欢迎收听。根据希腊官方公布对99%的选票统计数字显示，极进的左翼联盟得票率达到36.3%，将获得议会300个议席中的149个议席，要和中间党派或者和独立党派的联盟共同执政。左翼联盟的领袖齐普拉斯昨天晚上表示，希腊的大选结果表明，希腊人民在书写自己的历史，这是欧洲三套马车的结束，也是正在改变的欧洲的重要信号。据本台驻雅典的特记者报道指出，在昨天的大选中，收入较低的民众投票热情高涨，他们希望改变5年来经济紧缩带来的生活困境，也正是他们的选票将希腊的左翼联盟推上了政坛的高峰。希腊左翼联盟在赢得大众的支持与其选前的承诺不无关系，其具体的措施就包括要将最低的月工资标准从580欧元提高到751欧元，要向30万家庭发放食品和电费券等等福利措施，而这些紧急计划将耗资120亿欧元，资金主要是来自重新分配欧盟援助资金以及打击逃税和走私等。但是分析人士则认为，新政府的这些财政的操作空间极为狭小，钱从哪里来就成为新政府要面临的主要议题。在国内实行惠民政策的同时，希腊的左翼联盟在竞选时的另一个承诺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因为左翼联盟在选前多次强调将与国际的出资方进行谈判，要求削减债务，其中包括要求德国减免650亿欧元的债务。目前希腊国家负债达到2400亿欧元，去年国家债务总额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75%，其中大部分债权所有者为公共的财政机构。一般分析认为，在最坏的情况下，希腊如果无法偿还债务，可能退出欧元区。而面对这样的前景，希腊是否会抛弃之前的紧缩承诺？希腊与德国领导的欧元区是否会陷入新一轮的马拉松式的讨价还价？这是否会导致希腊退出欧元区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德国和希腊最终谁会妥协等等问题就浮出了水面。但是齐普拉斯在选战后期也曾明确地表示，希望希腊继续留在欧元区。他也在胜选之后缓和语气地说，未来希腊政府将准备与其债主进行谈判，要找到对大家都有利的方式来解决希腊的国债问题。欧洲央行的执委科尔在周一发表的报纸采访中就表示，欧洲央行将不会参与对希腊的债权减免。科尔表示，欧洲各国政府需要实施改革，并且整顿国家的预算，以创造持久的经济成长和就业的机会。有分析就认为，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情况真的发生，那么媒体对金融崩溃铺天盖地的报道，势必对德国以及整个欧元区都造成巨大的冲击。货币兑换市场和欧洲的股市周一就对希腊大选的结果做出了反应。在东京的会市上，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今天一度曾经跌至11年来的最低点，而希腊的股市今天开盘也大跌超过 5%， 欧洲各国股市开盘也都走低。这表明希腊的选举结果对欧元区的经济可能造成冲击而带来的忧虑。国际社会对希腊左翼政党的胜利也做出了反应，美国白宫表示愿意和新政府密切合作。而在欧洲，除了法英两国领导人向希腊大选结果发表了看法，由于担心希腊可能拖垮欧洲联盟甚至退出欧元区，欧盟则一反常态，迟迟都没有公开对希腊的左派联盟的胜选发表祝贺。在媒体上，法新社指出，几乎所有的法国报纸都认为希腊大选中左翼联盟的胜选是欧洲联盟新纪元的开端。法国的媒体周一报道认为，希腊大选的结果显示欧洲面临着必须采取另一种经济和金融政策的挑战。 德国是希腊的重要债权国，希腊是否毁约对德国的经济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德国的媒体今天对希腊左翼联盟的胜选问题上产生了不少分歧。欧洲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图片报》直言指出，齐普拉斯走得太远了，齐普拉斯只是一个稻草人，欧元区的协议就是协议，齐普拉斯不能为所欲为。德国的《明镜报》指出，希腊左翼联盟胜选虽然是一个可怕的剧情，但这也是一次历史性的选举，意味着希腊人民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而德国《世界报》也认为，希腊左翼联盟不是金融债券者手中的木偶，希腊在今后的几周内就将不能支付正常的开支，所以这个国家需要一个改革者。希腊左翼联盟的党魁齐普拉斯曾誓言要终结紧缩政策带来的五年羞辱与折磨，他今天就将开始筹组政府，并可能宣誓就职，新政府最晚要在28号上午就会上任。有分析指出，如果希腊和债权人激烈的摊牌，欧元区未知动荡的局面也将紧接着上演，而希腊的左翼联盟胜利的局面是否会在欧洲其他国家引发骨牌的效应，也同样值得关注。以上是要闻解说节目，由艾米编播。这里是巴黎，感谢您锁定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三次华语广播。今天是1月26号星期一，接下来要请您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由刘芳为您介绍法国全国性发行大报的一些主要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赢得大选的消息占据了周一出版的法国各主要大报报道的重点位置。右翼《费加罗报》标注的标题是“左派受到现实的考验”。法共机关报认为，希腊大选结果为欧洲带来另一种希望。左翼《解放报》则以“欧洲的新面孔”为标题，强调了希腊激进左翼联盟领导人齐普拉斯的胜出，不仅为该国开辟了前景，也为反思欧洲的紧缩政策带来希望。《经济回声报》和《天主教十字架报》报道的重点分别围绕法国经济部长马卡龙推出的法案及学校需按新的要求教授宗教教义的话题展开。此外，《费加罗报》和《经济回声报》分别在不同版页刊出有关中国经济话题的报道。《费加罗报》在企业版页刊出一篇文章，介绍了中国政府准备设立一家总规模400亿元人民币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投资处于种子阶段的科技创业公司。除政府资金外，该基金还包括民间投资者的资金，这是增加其资金能力的一种办法。报道指出，在新科技领域，中国已经显现了优势，阿里巴巴、小米、百度等等均属中国高科技明星，尽管有反对者抨击他们是中国版的美国式成功。费加罗报报道指出，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决定凸显了北京准备继续其帮助新创企业的政策。上个月，保险公司在风险投资交易中投入部分资金的做法获得中国政府绿灯，这也是鼓励新大亨留在中国而不是投资美国或欧洲项目的一种办法。费加罗报还在另一篇报道中刊出该报专栏记者尼古拉·巴夫雷兹的看法，阐述了对中国经济软着陆的观点。报道指出，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在2014年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其国内生产总值达 17.6 万亿美元。目前受到关切的问题集中在其放缓的经济上。根据官方数据，中国2014年的经济增长约为 7.4%， 实际上却仅为 4% 左右。2015年的增长目标预定为 7%， 通胀率则将为 3.5%。 中国经济的缓慢停滞远非风险，相反，它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均富有正面意义。不同于欧洲或日本的是，中国经济丝毫没有受到长期停滞的威胁，它确立的 5% 的增长目标与其人口发展相吻合，它的经济转换模式正在朝着被习近平称为新标准的方向迈进。费加罗报指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正在成功地实现其经济的软着陆，为世界市场的平衡做出贡献。 中国正在以三种方式重申打造强国的决心，一是加强中共对社会以及知识和青年精英意识形态的控制，二是创立金砖国家多边发展银行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抗衡布雷顿森林体系，三则为利用美国外交战略的空档，争得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充分展示了以适当的速度进行变革的能力，但是经济改革最好的伴侣是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则在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得到进一步确立。此外，经济回声报在高科技和传媒版业刊出报道，介绍了亚洲首富、香港地产和电信大亨李嘉诚准备出资140亿欧元购买英国第二大手机服务供应商的进展情况。该报同时发表撰文，介绍了这位白手起家建立了一个多元化王国的传奇人物的故事。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还有今日经济、法兰西万象和体育动态三个专题节目。下面首先为您安排了由北京的特约记者周希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今天的话题是误将西点军校学雷锋的假新闻引入国内，新华社的老记者为此道歉，欢迎收听
北京话题。
近日，网名为老李头06的前新华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李竹润在微博上忏悔说，当年把西点军校学员学雷锋的谎言引进中国，是我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本人对自己的一切言论负全责，特承认错误并道歉。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这位退休媒体人向南都记者回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编写新闻写作教材时，他误将西方媒体上的这则愚人节新闻引入教材中，后来在撰写其他稿件时也曾多次使用，致使其在国内广为流传。直到十几年后，1997年在读书杂志上看到李慎之先生揭露该谎言的文章，才知道自己上了当。对此有评论感慨说，仿佛太阳打西边出来，这则由当初的谣言制造者新华社记者本人亲自辟谣的微博，穿透了漫长而浓重的历史迷雾，令人震撼不已。不过面对当事人的澄清，某些人不是去接受客观现实，而是千方百计去为当年的误传辩解。解放军报更是气势汹汹上纲上线地反驳说，什么否定雷锋是射向英雄先烈的一支历史虚无主义的毒箭。对此，作者曹林的文章点评说，这实在是一个大大的稻草人，人家不过只是就自己误传西点军校学员学雷锋道了个歉，怎么就变成了否定雷锋了呢？说到底，这种激烈的反应还是骨子里缺乏自信的表现。雷锋的伟大不需要用缺乏根据的传言甚至谣言去证明，更不需要靠外国人的承认来支撑。要知道，在上个世纪那个信息封闭的年代，在自卑和自大交织的国家情感支配下，中国曾经误传过很多此类谎言。例如什么宇航员能在太空中看到中国长城，以及外国专家学者称孔子是世界上唯一的救星等等。前几年甚至还盛传过什么美国决定在白宫前的草坪上建立毛主席的青铜塑像。众所周知，毛左和五毛们顽固坚持文革思维，已经发展到指鹿为马的荒唐地步。他们正是中国众多此类谣言难破、真相难立的最大社会阻力。谁不相信谎言？谁说真话？揭露了谎言，谁就是汉奸卖国贼，谁就是在里应外合境外敌对势力，甚至还会被以煽动颠覆和寻衅滋事的罪名投入大牢。曾经有大 V 就是因为怀疑某某英雄事迹而身陷囹圄。作者南京龙的文章说，这个逻辑很容易理解。那些反西方反美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忽悠中国人，往往挟洋自重。他们坚信只要西方和美国也赞成的东西，那就比马列教义还要珍贵。 于是他们一边诋毁西方普世价值观，一边又津津乐道他们的特色价值取向，不但与之相通，而且还有所超越。此次新华社老记者李竹润的辟谣微博，无疑是给了他们致命的一击。作者汪刚强的文章说，一个退休的新华社老记者当年一不小心看走眼，掉进了人家愚人节的陷阱，误将西点军校学员学雷锋并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的特大喜讯传遍中国。等到他终于明白自己中了招，已经是十多年之后，他多次试图向全国人民认错，却无奈于没有谁给他提供像样的平台。现如今网络时代给了他所需要的力气，使他终于能够如愿以偿。不过这又让我们的有关方面情何以堪，不行，一定要找回这个面子。作者石人眼的文章说，这么一找，他们还真找到了充分依据。解放军报刊发大幅照片，证明上个世纪的80年代，西点军校的确悬挂过雷锋的画像。不过有网友提出质疑，网上流传的此类照片有 PS 之嫌。再说了，就算西点学过雷锋又能咋地？能提高中国的国家威望，还是为了证明你们没骗过人？那亩产万斤粮又是怎么回事？如今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谁的花花肠子都是透明的，别玩了，有监控，这监控就是广大民众的眼睛。综上所述，作者夜半挑灯的文章点评说，谎言最怕的就是质疑，做贼必然会心虚。正是由于我们树立的英雄人物太假不真实，所以我们总是害怕别人不相信，于是才把目光投向了国外。你看，就连赫赫大名的美国西点军校都把雷锋奉为学习的楷模，谁还敢不相信呢？然而假的真不了，是纸就包不住火，即使你再费尽心机挟洋自重，再拉大旗做虎皮，又有什么用呢？北京周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你现在收听的是 A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和港台时间星期一20:32。下面再次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希腊极左翼联盟在大选中获胜，欧洲的领导人表示雅典应该信守借债的承诺。欧元汇率今天创下历史新高，雅典和欧洲的股市均应声下跌。奥巴马参加印度的共和国日阅兵式，突出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得到好转。叙利亚的部分反对派代表今天在莫斯科开会磋商与大马士革重启谈判事宜。联合国安理会今天将就乌克兰东部暴力冲突召开紧急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首选视察第14集团军，这被指与薄熙来事件有关系。中国的奢侈品消费8年来首次下滑。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的是由尼古拉主持的经济专题。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法国国民议会从今天2015年1月26日周一开始讨论由经济部长马克龙提交的由多达200多项条款组成的支持经济增长与活动法案。在此之前，这一旨在对法国众多领域进行改革的法案已得到法国国民议会一个特别委员会的首肯。这一特别委员会曾在一周内包括周末期间共用82小时对此法案展开辩论，如今马克龙法案被提交到国民议会的全体大会上讨论。马克龙法案所涉及的改革领域不仅宽阔，而且还各不相同，从住房、交通、星期日工作、集体解雇、劳资调解委员会，一直到保护环境。那出台马克龙法案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此，法国经济形势观察所的经济学家亨利·斯特多纳克在接受本台法语部焦点栏目记者采访时解释说，这一改革的主轴线是要让法国经济享有更大的自由度，放宽监管，所以政府开展结构性改革，以其促使雇主协会进行投资和增加雇佣工人。法国政府也希望欧盟表现出宽宏大度的态度，还有他希望通过调整法国自由职业者的有关现行规定，赋予法国民众更多一点的购买力。
en s'attaquant aux professions réglementées et à certaines régulations.
那如果这一法案成为一项法律，会对法国的就业产生怎样的影响？就此，经济学家亨利·斯特多纳克表示
：“D'après les estimations du gouvernement lui-même, ce serait relativement faible.
根据法国政府自己的评估，对就业的影响是相对脆弱的。如果把所有措施都加上，大概可以带来10万个就业机会。但不要忘记，法国现有350万失业者。”几项招牌性措施放宽了法国针对大客车运输的限制，这一领域到目前为止一直受到严格的规范，这确实能够创造大客车驾驶员职业的新工作岗位。我们可能会减少一些自由职业者，比如公证人、司法执达员、其他司法辅助人员、法院的书记官等过多的薪水，这方面也有望创造2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如果马克龙法案确实得以实施的话，还有措施计划减少建造住房的障碍，这方面也将会对促进就业产生一些小的影响。那在法国经济中极具影响力的雇主协会与工会组织都对马克龙法案持怎样的态度呢？就此，经济学家亨利·斯特多纳克指出，就像您所了解的那样，有两种观点。雇主协会和经济自由派人士的观点认为，必须走得更加遥远，必须全面放宽，重新制定劳动法，从整体上放宽法国经济中的现行规定。对这些人而言，马克龙法案当然还是不够的。然后还有第二种观点认为，法国经济的问题不是规章混乱，相反而是由于金融界地位的重要性过大，企业只顾利润而不是生产和就业，所以这种走向是错误的。相反，国家应该直接干预来推动经济，引导生产。所以说，马克龙法案处于两者之间，不能让大家都满意。
Pour guider la production. Donc, disons la loi Macron qui est un entre-deux ne satisfait pas tout le monde.
听众朋友，根据议事日程安排，法国国民议会计划用2周时间讨论马克龙法案。以上是今日经济，法国国民议会开始讨论马克龙法案，由尼古拉编播，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安排的是由安曼婷主持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话题是巴黎的犹太商场遭遇恐怖袭击以后，法国犹太人的担忧。欢迎收听
法兰西万象。
各位听众，雷亚是一个23岁的年轻姑娘，犹太人，原本住在巴黎，现在也仍然住在巴黎。不过恐怕不久她就要离开法国到以色列去定居了。其实在巴黎于1月初遭遇恐怖袭击之前，是不是要离开法国前往以色列定居，就这个问题雷亚一直在犹豫，毕竟在以色列生活也并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恐怖分子库里巴利于1月9号在巴黎文森门对一家犹太超市发动的恐怖袭击，让雷亚彻底下了决心离开法国不回头。在查理周刊于1月7号遭遇恐怖袭击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8号这一天，雷亚从以色列返回法国。他之所以人在以色列，是因为他参加了一个以色列政府让海外犹太人适应以色列生活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以色列政府为了吸引海外的犹太人高中毕业生及大学生前往以色列定居而制定的政策之一。1月8号，当雷亚到达巴黎戴高乐机场的时候，屠杀《查理周刊》同仁的库阿奇兄弟依然在逃。雷亚是心有余悸地坐上了开出戴高乐机场的地铁。第二天1月9号，恐怖分子库里巴里对犹太超市发动袭击，造成4名无辜的法国犹太人死亡。 这四人之所以被杀害，就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这一天，雷阿彻底下了决心，去以色列安家落户，在那里他才能感到安全。确实，在法国，最近几个月以来，有越来越多的法国犹太人离开法国，前往以色列安家落户。一月七八九三天巴黎遭遇的恐怖袭击，应该会加强法国犹太人离开法国前往以色列安家落户的趋势。根据位于耶路撒冷的犹太事务局的数字，2013年离开法国前往以色列的法国犹太人有3293人，2014年这一数字猛增到7231人。虽然一部分并不是那么十分坚决的人随后又返回到法国，虽然犹太事务局对返回法国的犹太人人数没有进行统计，但是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离开法国却是实实在在的。部分法国犹太人在1月9号一家犹太超市遭遇恐怖袭击之后，认为法国已经是一个对犹太人，尤其是对按教规参加宗教活动的犹太人不友善的国家。法国《世界报》援引位于耶路撒冷的犹太事务局的消息说，在巴黎遭遇恐怖袭击后的那个星期，犹太事务局电话接待中心收到的电话数量增加了3倍。在巴黎有超过2000名犹太人前往一些机构参加信息交流会，咨询如何移民以色列。而平时前去参加如何移民以色列信息交流会的，每星期只有100到150人。当然，不是所有去参加会议和咨询的人都离开法国，而且一些人在去了以色列之后又返回法国。但是法国犹太人的担心和顾虑是显而易见的。接受《世界报》询问的所有犹太人都要求报纸不要披露自己的身份。10年以来，法国反犹袭击事件的增加一直是法国犹太人前往以色列安家落户的一个原因。一月七八九三天巴黎遭遇的恐怖袭击则将会让这一现象更加严重。离开法国前往以色列安家落户的每一个人，他们做出决定的时机和原因各不相同。但一般来说，总是和法国的反犹活动的增多有联系。1月9号的巴黎文森门犹太超市遇袭事件，给弗兰克的心灵就造成了很大的撞击。弗兰克今年有40岁，有3个年龄在5到10岁之间的孩子，住在离文森门不远的三芒队市。他和他的太太一直就前往以色列定居下不了决心。他说一半一半吧，想去以色列的愿望和继续留在巴黎的愿望是一样的强烈。不过现在对在巴黎生活他是非常担心的。他说他认识一些犹太人，出于安全的考量，已经不再让孩子们在犹太学校上学了，而是让孩子去上公立学校。因为担心犹太学校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弗兰克还说，他还认识一些人，已经不去犹太人餐厅吃饭了，或者不再去犹太人超市去买东西了。弗兰克说，他自己的孩子在法国的公立学校上学，但是为了中午吃饭的时候能够吃到犹太食品，他不得不中午把孩子接回家吃饭，饭后再把孩子送回学校。弗兰克说，自从文森门超市遇袭后的那个星期五以来，出于担心，他只好雇用私人保镖接送孩子。吉洛姆今年41岁，从事自由职业，工作的领域是体育市场学。他说，让他下决心前往以色列定居的是法国发生的一系列的反犹事件。比如说针对犹太教堂的袭击活动，针对犹太商店的暴力事件，以及2014年7月在巴黎及近郊举行的声援加沙的游行中可以听到的犹太人去死的尖叫声。他说2年以来，他的太太都主张离开法国前往以色列，但是他总是说再等等看，说不定反犹活动会平息下来的。 说不定情况会好起来的。基洛姆说，2014年7月，当加沙暴力如火如荼的时候，他的太太在以色列，他本人在巴黎。他说，人在以色列的和暴力地点更近的他的太太对他的安全的担忧要远大于他自己对他太太的担忧。卡丽娜今年42岁，她已经在近2年前就和她的丈夫及4个孩子一起迈出了前往以色列的脚步。就到以色列安家落户的决定，他们是在原籍阿尔及利亚的法国青年穆罕默德·梅拉赫于2012年3月对法国南部图鲁兹犹太学校枪击案之后做出的。他目前住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以北30公里远的地方。他说，他做决定的时候，他的好几个朋友已经移民以色列了。他说，他那时候不太理解他的这些朋友们的决定。他当时想，以色列是一个处于战争中的国家，年轻人要服役3年，而他在法国有房子，有朋友，有自己的生活。但是当发生梅拉赫袭击犹太学校的事件的时候，他非常害怕，这对他是一次很大的震动。除了梅拉赫事件，还有其他一系列的遭遇，比如说一次在超市里，他儿子头上戴的犹太小帽子被一个人强行拿下来到处扔，还有他的同楼邻居要求他把他挂在他自己家靠楼道的门上的犹太物件取下来等等。卡丽娜说，现在的法国已经不是他成长时认识的那个法国，他们全家在梅拉赫袭击事件过后一年离开了法国。对很多考虑移民到以色列的法国犹太人来说，在最近的10到15年之中，法国变了。法国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法国了，法国现在成了一个他们不认识的国家了。法国成了一个对他们犹太人，尤其是对那些按教规积极参加宗教活动的犹太人不友善的国家了。很多犹太人说，他们对在法国生活感到不安开始于2000年代，他们觉得反犹活动在法国有被放任自流的趋势，也许是由于社交网络发展的缘故吧。对法国发生的反犹事件，犹太人之间相互交流的很多，法国的很多犹太人认为恶性的反犹事件越来越多，除了这些在袭击事件中被警方打死的梅拉赫、库里巴里等等，谁知道法国还有多少潜在的袭击犹太人的人呢？很多法国犹太人离开法国前往以色列安家落户的时候，心里也是很难受的。法国必定是他们长期生活的地方，而且到以色列之后的工作和生活也不是很容易。不过很多人都说，为了孩子的未来，他们才不怕困难移民以色列的。孩子的未来是那些有家庭的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首要动机。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兰西万象节目为您介绍的是，很多法国犹太人说法国变了，法国成了一个对犹太人不友善的国家。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你现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还是由安东尼来主持。
体坛动向，
各位好，欢迎收听体坛动向。中国体育总局提出整改方案，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今天在他的官方网站刊登了一份来自体育总局的通报，全名题为《中共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通报说，2014年7月28号到9月3号，中央第11次巡视组对体育总局进行了巡视。11月2号，中央巡视组向总局党组反馈了巡视意见，体育总局迅速安排部署，全面展开整改工作。整改的内容比较引人注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体育总局取消了亚运会、奥运会贡献奖奖项的评选， 对全运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只公布比赛成绩榜，不再分别公布各省区市的金牌、奖牌和总分排名。这是从评价指标方面引导全国体育界树立正确的体育政绩观。今后的体育事业发展评价指标将从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投入产出效益等多个角度研究设立。另外一方面是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反馈意见中涉及的录用本局干部亲属过多导致利益关系复杂的问题。体育总局党组表示，决定更好地规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严禁违规招聘职工配偶、子女等家属，加大与纪检监察部门配合力度，逐步解决近亲繁殖问题。取消了亚运会、奥运会贡献奖奖项的评选，是因为中国体育总局在中纪委巡视后承认金牌至上的政绩观扭曲了体育精神的问题。通报说，金牌至上的政绩观导致的种种问题表现在赛场上，但根源在于少数领导错误政策导向，导致少数运动员、教练员在赛场上不择手段，违背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甚至铤而走险，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至于解决办法，通报说，在深挖根源的基础上对症下药，各级领导要深入学习习近平重要讲话和批示精神，采取切实措施，使那些不择手段争金牌谋私利的行为受到惩处。要细化完善，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用制度管人管事，加大对扭曲体育精神、违反体育道德行为的预防和处罚力度。对此，凤凰体育特约评论员方正宇并不认同。他说，老百姓所反感的金牌至上，其实并非针对金牌或金牌榜这些荣誉本身，而是那种为了取得金牌而不择手段、背弃底线的价值观。对录用本局干部亲属过多的问题，中国体育总局的整改办法是，各单位都应当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招聘岗位资格条件需要经过纪检监察部门的审核。其实，中国体育总局对中纪委巡视组最主要的反馈是政治上的，他们明确表态支持习近平的领导。通报说，要继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始终保持清醒和坚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判断和部署上，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中国体育总局说，这次专项巡视是对体育总局党风廉政建设和事业发展的一次方向指引，是对体育总局各级党员干部的一次集体的健康检查，重锤警示和刻骨铭心的教育。中央巡视组指出的问题和意见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体育总局对此高度重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体坛动向，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在播报本台最新消息之前，为您安排了一首法语歌，这是法国歌坛的常青树 Jacques Higelin 演唱的歌，歌名叫做《东北巨蟹了从天而降》，希望您喜欢。
Tombé du ciel, à travers les nuages, quel représage pour un aiguilleur du ciel. Tombé du lit, fauché en plein rêve, frappé par le glaive de la sonnerie du réveil. Tombé dans l'oreille d'un sourd qui venait de tomber en amour la veille.Du ciel, rebelle aux louanges, chassé par les anges du paradis originel, tombé du sommeil, perdu connaissance, retombé en enfance, au pied du grand sapin de
您现在听到的是法国歌星 Jacques Higelin 演唱的歌《从天而降》。下面请古丽播报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法国总理瓦尔斯29日，也就是本周四到本周六将访问中国。法新社说，届时将有许多法国大企业的领导人跟随法国总理前往中国访问。法国总理此行是要加强法国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商贸关系。法国总理瓦尔斯此次访华还将为今年晚些时候在巴黎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的谈判预作铺垫。瓦尔斯访华期间将在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晤两次。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与法国总理会晤。2014年1月27日是法国与中国建交50周年。法国总理瓦尔斯此次访华是为中法建交50周年的一系列纪念活动画上一个句号。另据消息，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博科圣地昨天25日攻占了该国东北部的一个战略重镇和这个镇上的一个军事基地。此举正发生在美国国务卿克里到访尼日利亚，并承诺要加大支持尼日利亚打击伊斯兰恐怖武装势力之际。
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总理瓦尔斯将于本周四到周六访问中国。希腊及左翼联盟在大选中获胜，欧洲首脑们表示雅典应该遵守借债承诺，欧元汇率创历史新低。奥巴马参加印度共和国日阅兵式，突出美印关系好转。叙利亚部分反对派代表在莫斯科开会，商讨与大马士革当局重启谈判。联合国安理会今天将就乌克兰东部暴力冲突召开紧急会议。习近平今年首选视察第14集团军，被指与薄熙来事件有关。中国奢侈品消费八年来首次下滑。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第三次华语节目播音就即将结束了。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感谢季约姆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为您选了一首法语歌曲，这是由法国著名的两位歌星阿兰苏颂和罗恒乌鲁兹演唱的歌，歌名叫做 Bad Boys 坏男孩。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在我们 HIFI 的网站和社交平台上继续关注我们的新闻和专题节目，下周再会。下面请听歌曲 Bad Boys。
Le professeur de français.